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 Hello， 小朋友你好，我是立新姐姐，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今天啊，又是一个美好的星期一，不知道你这个周末呢过得怎么样呢？在星期一的幸福大转盘的单元里面，当然我们一定要来听好听的故事咯。立新姐姐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故事的人，我也好喜欢看绘本哦。绘本里面啊，那些温暖的插画总是让我觉得哇，好可爱，好疗愈哦。而且立新姐姐也自己做过绘本哦，曾经是自己写故事自己画，也有曾经跟朋友一起合作，一起创作一个绘本出来，我负责画图，她负责写故事，过程真的很好玩哦。小朋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看来画一本自己的绘本哦。那么今天呢，立新姐姐为你准备的这个故事叫做跟着爷爷看。诶，跟着爷爷要看什么呢？是看电视还是看报纸啊？都不是。待会儿听了故事你就知道咯。这本跟着爷爷看的作者呢，文字的部分是派翠西亚·麦兰赫兰，图片的绘画则是黛博拉·雷伊。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幸福大转盘，准备来听故事咯。
转一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今天的节目里会出现什么故事呢？是名人传记、童话故事、趣味剧场，还是……别猜了，只要转动幸福大转盘，答案马上就揭晓喽！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跟着爷爷看，在所有的房子里，我最喜欢的是爷爷的房子。我的朋友彼得，他有一栋玻璃屋，就在铺有鹅卵石小路的花园中。隔壁的玛姬住的是一栋有很多房间的小木屋，每个房间啊，都有雕花的门，还有青铜的门把。这些都是很好的房子，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爷爷的房子，因为我是透过爷爷的眼睛来看的。爷爷的眼睛看不见了，他看房子的方式和我不一样，他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看法。早晨，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我的眼睛，哇，躲到了被窝里，但是阳光还是跟着我，我只好放弃赖床，推开棉被，跑到了爷爷的房间。太阳叫醒爷爷的方式就不一样了，爷爷说阳光抚摸他，让他感觉到温暖，然后醒过来。当我在爷爷的门外偷看的时候，爷爷已经起床在做早操了。 他在床边弯弯腰，又伸直身体。哦，听到了我的声音啊，爷爷就停下来，微笑着：“
早安啊，约翰。”
我问爷爷说：“奶奶呢？”“
哎呀，你不知道吗？约翰，把眼睛闭上，跟着爷爷看。”
我闭上了眼睛，听到楼下茶壶碰撞，还有滚水沸腾的声音。哎，这些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哎。我说：“哦，我知道了，奶奶在厨房做早餐。”我张开了眼睛，看到爷爷对我点点了头。爷爷长得高高的，头发是深灰色的。他的眼睛虽然看不清楚东西，眼珠子却非常的蓝。我跟着爷爷一起运动，把手抬高放下，然后啊，我也试着闭起眼睛做运动。爷爷喊口令说：“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哎呀，我还站不稳的跌倒在地上，跌了三次诶。爷爷听到我跌倒的声音，他也笑了。这个时候呢，奶奶在楼下喊着：“
吃早餐咯。”
爷爷低下头告诉我说：“
我闻到煎蛋的味道，还有奶油吐司呢。”
我和爷爷一起走下楼，楼梯的木头扶手已经被爷爷摸得很光滑很光滑了。我走在爷爷的后面，手指头顺着爷爷摸过的平滑面滑过去。我们走进了厨房，爷爷说他闻到了花香。我问爷爷：“那是什么花呢？”爷爷笑着却不告诉我答案，因为他喜欢玩猜谜游戏。我就只好猜咯。不是紫罗兰，也不是牡丹，是康乃馨吗？
哈哈哈，傻孩子。爷爷笑着说：“奶奶，是金盏草，对不对呀？”哈哈哈哈，
奶奶也笑了。
哎呀，这太容易了。
奶奶端来了我们的早餐，我跟奶奶抗议说：“
这才不容易呢，爷爷怎么闻得出来啊？所有的味道在空气中都混在一起啦。”
奶奶叫我闭上眼睛，闻闻看我的早餐有什么。
我闻到蛋，还有吐司的味道，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这个东西我闻不出来啊。
奶奶笑着回答说：“
哎呀，这个别的东西就是刚刚爷爷说的金盏草。”
爷爷的早餐盘摆得像一个时钟一样。奶奶对爷爷说：“有两个蛋在9点钟的位置，还有吐司在2点钟的位置，还有呢一些果酱。”我告诉爷爷说：“果酱啊，在6点钟的位置。”我把我自己的早餐盘也变成了时钟，透过爷爷的眼睛来吃早餐。吃完了早餐之后，我跟着爷爷从餐厅走到了客厅，在他打开的窗户旁边感觉外面的天气。爷爷到桌上找他的烟斗，从客厅的角落拿出了他的大提琴。爷爷问我说：“要不要跟他一起拉琴呢？”爷爷不用眼睛看就能够调好大提琴的音高。我看着乐谱上的升降记号拉琴，我是在乐谱上看到这些记号，但是爷爷将它们演奏出来，这些记号就在爷爷的指尖。有一会儿，我闭上眼睛，透 透过爷爷的眼睛来拉琴，我的手指在大提琴长长的脖子上滑动，向上往弦轴的方向是降半音，向下往琴码的方向是升半音。但是当我闭起眼睛的时候，琴弓老是碰不到琴弦。爷爷拉着大提琴，他说这首曲子是他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学的曲子，也是他最喜欢的曲子。哇，我听着爷爷拉这首曲子，这样的方式也是爷爷学习新曲子的方式，也就是倾听。我和爷爷一起拉着大提琴，过了一会儿，奶奶拿出了粘土，她说她要捏一个爷爷的头像。当奶奶捏粘土的时候，爷爷拿出一块木头，因为爷爷在思考的时候就会握着这块木头，手指头在上面来回的抚摸，让这块木头就像家里楼梯的扶手一样十分的平滑。我问爷爷说，我可不可以也有一块像爷爷一样的木头呢？爷爷马上从衣服的口袋拿出了一小块木头给我，这是一块平滑没有裂缝的木头。奶奶说河水上涨了，爷爷轻轻地点了点头。爷爷说昨天晚上又下雨了，你有听到排水沟里面水咕噜咕噜流过的声音吗？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我的手指变成了一条河流，流过了这块小木头。我想这块小木头会在我的口袋里度过这个冬天，所以当我不在爷爷的房子里的时候，我仍然可以想起爷爷，想起奶奶，还有那条咕噜咕噜流着的小河流。奶奶用粘土捏好了爷爷的头像，爷爷用手在上面触摸，他的手指头柔软而轻快，就像一只飞舞的蝴蝶。爷爷惊讶地说，哇，这头像真像我啊。我的眼睛已经告诉我这个头像很像爷爷，但是爷爷教我用中间的三根手指头去抚摸，先去感觉爷爷的脸，再去感觉头像的脸。爷爷告诉我，想象你的手指头是水流，我让我的手指像瀑布一样的从头像流下来，先填满那个像小池子的眼窝，接着缓缓地流到双颊。这头像摸起来真的好像爷爷哦，这回是我的手指告诉我的。爷爷和我走出了前院，穿过草地来到了河边。爷爷并不是天生看不见，他还记得阳光映在河面的闪烁光芒，记得草原中的野萝卜，以及花园中的每一朵大丽花。但是他还是轻轻地扶着我的手肘，好让我帮他带路。爷爷说南风吹过来了，我能够分辨风从哪边吹过来，因为我看得到树梢倾倒的方向，但是爷爷则是借着草儿的摆动，还有头发浮上脸庞的感觉知道的。我们来到了河边，发现奶奶说的果然没错，水已经涨到了柳树旁了，河水就在树根之间流动，形成了不同的水路，就像爷爷在楼梯扶手还有他的思考小木头上留下的痕迹一样。我看到一只翅膀上有着红斑的黑色小鸟停在树上，我想都没想，指着鸟兴奋地问说，爷爷，那是什么鸟啊？是红翅膀的黑鸟，爷爷不加思索地说。他看不见我指的东西，但是他听得到鸟的歌声。
爷爷还说，在黑鸟的后方还有一只麻雀。我听到一阵吱吱喳喳的鸟叫声，找了又找，找了又找，才看到爷爷早就发现的那一只小麻雀。这个时候，奶奶从家里向我们呼喊，叫我们赶快回去啦。爷爷很快乐地告诉我，奶奶烤了新鲜的面包当午餐，还煮了花草茶。哇，这是爷爷的最爱哦。我闭上眼睛，只闻到河边潮湿土壤的气味。在回家的路上，爷爷突然停下来，侧着头倾听，然后伸出手指向天空。爷爷轻轻地说，是野雁。我抬头看见一群鹅排成了 V 字形，高高的飞在云端。我告诉爷爷说，那是加拿大野鹅，可是爷爷坚持那是野雁，我们都笑了。我们沿着小路走回院子，奶奶正在沏走廊的座椅，爷爷闻到了油漆味。爷爷问奶奶说，
这是什么颜色啊，奶奶啊，我闻不出来。
我笑着告诉爷爷说，爷爷，这是蓝色，像天空一样的蓝。奶奶说，像爷爷的眼睛一样蓝。在我懂事以前，爷爷的眼睛还看得见，那个时候他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做事。现在当我们在前廊喝茶还有吃午饭，爷爷自己倒茶的时候会把手指放在杯子的内缘，好知道茶倒满了没有，而且他从来没有烫到手。吃完饭后，我洗碗，爷爷会一面擦干一面感觉这些碗盘，有时候他甚至会拿回来要我重洗。爷爷还会假装不高兴地说，
下次我洗碗你来擦。
下午，爷爷奶奶和我带着书到屋外的苹果树下读。爷爷用手指读他的书，他触摸着书上涂起的点字，仔细地读书。读着读着，爷爷大笑了起来。奶奶要求爷爷说，
什么事情这么好笑啊，爷爷念给我们听啦。
爷爷就开始念他的书给我们听，奶奶和我放下手边的书，听爷爷说故事。有一只灰色的小松鼠从苹果树上跳了下来，尾巴翘得高高的，像是在听爷爷说故事，只是爷爷没有看见它。吃过晚饭后，爷爷会打开电视，我看荧幕，爷爷用耳朵听。音乐和对白让爷爷知道画面上是危险、好笑、快乐或是悲伤的情节。有时候，爷爷知道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会带我上楼，把我抱上床，弯下身亲亲我的脸颊，摸摸我的头。爷爷离开前会拉一下床头灯，帮我关灯。但是有时候他反而是把灯打开了。等爷爷微笑着走开之后，我会静静地躺一会儿，再爬起来把灯关掉。当四周都暗了下来，我也像爷爷一样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我听到了爷爷每天都听见的夜晚的声音。房子吱嘎吱嘎的作响，还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以及鸟儿唱的晚安曲。突然，我听到天空传来了加拿大野鹅的叫声，它们低低地飞过房子上空。
爷爷，
我小声地喊，希望他也知道这是鹅群的声音。
但是爷爷仍然很坚持地回答说，那是野雁的声音。
赶快睡觉了，约翰。
哈哈，是奶奶说话了。爷爷曾经说过，奶奶的声音会对他微笑。我决定，我也要试试看。
奶奶，你说什么？
我说，快点睡觉。
奶奶严格地说。不过，爷爷说得对，奶奶的声音正在对我微笑。我了解，因为我是透过爷爷的眼睛看的。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立心姐姐，欢迎你收听欢乐卡恰碰。刚刚呢，在幸福大转盘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听的故事是跟着爷爷看。哇，小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好特别哦？原来这位爷爷他是一位盲人，他看不见呢。那么他竟然可以用他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你有注意到吗？在故事里面，这位爷爷是怎么看世界的呢？比如说，当我们失去了视觉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感官，其他的感觉。我们可以用嗅觉来看世界，比如说，我闻到花的香味，我闻到妈妈的味道，我闻到哦，有人放屁的味道，这也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还有呢，我们还有听觉，对不对？我们可能听到，哇，窗外小鸟吱吱喳喳的叫着，或者我们听到哦，爸爸的脚步声是爸爸下班回来咯。或者我们可以听到其他各式各样的声音。还有呢，我们还有触觉啊，我们的手指头也可以代替眼睛来带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不管是直接去触摸物品，去感觉物品的质感，比如说立心姐姐现在眼睛闭起来，我摸到哦，我前面有一片非常光滑的玻璃，然后它是冰冰凉凉的，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又或者是像故事里面这位爷爷一样，他用触摸点字的方式来读书， 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点字吗？点字是一种很棒的发明，它利用一个一个的小凸点，然后呢，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让盲人可以用手指来一个一个的摸摸看，哦，原来这些点点是这样排，那这是代表什么字？下一些点点又是怎么排，那这代表什么字？这就是盲人用点字来读书的方式哦。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过度的依赖用眼睛来看世界了，哇，在这个 3C 的世界，我们看手机、看电脑、看平板荧幕，我们总是在看，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美丽的事物可以等着我们用别的感官来发现哦。今天这个故事中的爷爷呢，他是一个盲人，在社会上这些可能身体不是这么完全的人呢，经常都是被归类为残疾人士或者说是残障人士的。不过有一位莱纳施密特牧师啊，他就有非常独特的一番见解哦。莱纳施密特牧师呢，他除了有牧师的身份之外，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奥运金牌选手。不过呢，他参加的不是一般的奥运，是残疾奥运或是说残障奥运。因为莱纳施密特牧师他天生呢，他的手臂就只有一半，两条腿也不一样长，眼睛呢又患有色盲，是典型的多重型的障碍。莱纳施密特牧师他说，他反对把人分为残障跟非残障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在世界上都是有一些事情受限制，某一些事情是有天赋的。例如说，丽馨姐姐很会弹钢琴，但是我的数学不好。那有些人他可能很会打篮球，但是哦，他的国语文不好。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些地方是受限的，有一些地方是能够发挥长才的。就像故事中的爷爷，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却比小孙子更早一步的发现躲在树枝上的小麻雀一样，他有过人的听力、过人的嗅觉、味觉、触觉。亲爱的小朋友，上帝创造我们本来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限制，但是上帝不希望我们被我们的限制所困住。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体认到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也在这之中活出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哦。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要到了尾声了。我很希望小朋友，你可以写信来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有特别的专长，然后你的限制又是在哪里，你怎么样去突破，去克服这些的限制。或者你也可以写信来告诉丽馨姐姐，你试着用身体的哪些感官来认识这个世界。我们的信箱是HUANLE@LIANGYOU.NET， 再念一次哦 ，HUANLE@LIANGYOU.NET， 就是欢乐 at 良友。net， 丽馨姐姐会非常非常的希望可以收到你的来信哦。明天我们就继续在空中相会喽，我是丽馨姐姐，拜拜。